好，这个是荧幕上的，就是一到三节是上个星期，上个星期在现场啊，下午的时候啊，我们看的经文，我们进到第八章了啊，我就念一下，他就说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以色列，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赶他，追逼他。那他到第八章，他前面呢就说他们是翻倍的弓啊，说他们是天空的飞鸟啊，其实都在指责以色列人的这种假冒为善的行为了啊，就是说他们呢口里说的心里想的都不一样啊。到第八章这个先知就说上帝叫他吹角，吹角这个是一个一般就是打仗就是这个看守人他们会因为看到敌人要就是快靠近了，就会吹角警告百姓，也同时也召集军队要作战他就，但不是真的去吹角了，因为那是离这个以色列被灭的还有一段时间了，但应该是一种形象的一种表达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的审判很快就领到，因为好像鹰不会单元就是说以色列人不要认为说知道了自己不对也没关系因为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来可以就是多考虑考虑他说好像鹰就马上这里看见那边就马上就来到了他就说这个报复这个像鹰一般来的审判是对谁呢是对坏人是对俄罗斯是对乌克兰是对，不是他上帝在这里不是像我们一般说惩罚坏蛋他是刑罚他的教会刑罚就是那些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心口不义也没有就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就是说我们会常以为上帝要保护教会所以教会在另外一边上帝要惩罚坏人所以上帝要惩罚那些无神论那些同性恋那些你可能觉得你不喜欢的人或是某一种民族不喜欢日本人不喜欢韩国人不喜欢什么人他们都是上帝要审判的我们是站在这里上帝来保护我们这里做的鹰没有到巴比伦没有到亚述没有到他们这些周边敌对他们的这些国家他说是来到了以色列来到了教会因为上帝没有兴趣要审判就是在地上这个世界已经坏了就好像垃圾缸你不会想要在一个垃圾桶里面再去分类是吧可能瑞士的政府是这样的垃圾要分类嘛你不要讲究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要求你们把纸袋也折好一点再拿去烧把这个玻璃瓶洗干净再拿去回收这好一点了但是一般的人呢如果是垃圾桶就扔进去就应该不会有人在里面再去把它整理就是因为这不是你的兴趣你整理的东西是那些商店的价值你要卖的你要摆得好看摆得整齐点算数字点算它的数目因为你要增添这些货物等等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上帝一早就说了他说这个世界是要毁坏的因为他们是败坏的人就是不幸的世界所以每当上帝在我们今世的时候他做任何的事情他带来疫情带来战争带来苦难带来疾病可能呢有的人经历个别的事就是不一定是这种普遍的 好像你说经济萧条啦，或是什么什么的啊，有的是一些个别啊，家庭问题啦，孩子问题啦，这些 OK 一定是针对教会的，因为教会是上帝看重的，它是放在架上的，所以他会去检查烂的，他会丢掉，他不会去垃圾桶里面再找谁比谁更烂，还有那个整个都要认，所以上帝常常会来这个架子上看啊，你说你是什么avocado 啊，不知道，总之叫什么牛油果呢？那这个那你说啊，拿出来看，哎不对，这个一边黑了啊，这一边白一边黑啊，那这个不能啊，这个放在我这个地方不合适啊，那就扔了。所以上帝其实是在以色列里面审判那些假的以色列信徒，就是假人，假的以色列人啊，就是那些上帝给他们一个罪名叫做违背约的人，干犯律法的人。不是说他们没上税啊，没什么，就违背约。因为约就是他们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啊，因为上帝跟以色列人立了约，就好像婚姻这样啊，你丈夫跟妻子啊就立了一个婚约，等他们一生啊叫夫妇，就是因为这个约嘛，或是这个承诺了，我们可以说约啊，但是就是这个承诺，就双方说我只以你做我的妻子，你只以啊我只以你做我的丈夫。这就是你的承诺嘛，啊！但如果这个约背了，就是骗你了，或是就是放弃了，你其实这个约就坏了。那是不是因为啊，你们呢、啊？都有同样的爱好啊，就喜欢打网球啊，都有同样的饮食习惯啊，喜欢吃西餐啊什么，造成你是夫妇啊？不是。就算你是有同样的一切的一切，同样的 T 恤，同样的牛仔裤，你都不是夫妇，因为夫妇是因为约啊，你的承诺，但这承诺不是人跟人啊，是人在上帝面前做的，人忘了，上帝还在，还记得的。OK， 那以色列人那么特别啊，他们在地上可以经历各样上帝特别的这种帮助啊，就是他们打仗啊，上帝帮他们打，他们过红海，上帝帮他们过啊，然后什么都上帝会只给他们，没给任何其他国家啊，只跟他们说话，不跟别人说话啊，把荣耀从天上显在耶路撒冷，没有巴比伦在什么空中花园也没有这种光环，就只有耶路撒冷有啊，上帝那么恩待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特别。IQ 特别高啊，血统特别纯，还有什么诺贝尔奖啊特别多啊，这是犹太人自己讲的啊。看圣经，圣经说你们什么都不是，你们只不过是奴隶，连埃及人都看不上你们的一群人，文化没有，血统没有，财富也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不要傻来什么 IQ 不 IQ 的，什么都没有，上帝就看上了他们，跟他立约，把他提到天上去，就是把以色列提到万族之上。OK， 就是因为这个约。OK， 竟然以色列人放弃了这个约，或者说违背了。怎么样违背约呢？哦，拿着一张纸撕给你看，不是违背约的另外意思就是犯律法，因为上帝讲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就说。你要做我的子民吗？对，你就守律法，因为全世界没有人守我的律法，你就用守律法来证明你是我的子民。所以为什么这个守律法一直在旧约里面出现呢？特别守律法里面有一条叫做守安息日，当然律法很多啊，你可以说十诫有最少十条啊，但是他们常被先知骂的啊，责备的。但拜偶像也其中是一条常说了啊，就是亵渎上帝的荣耀。但一个很形式的，就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 就是安息日的时候 OK， 或者我们今天说基督徒主日的时候你在哪里的那种啊，但也不只是基督徒礼拜天就上教堂就是基督徒啊，那这么多上帝的要求，上帝的律法里面啊，有一些是很明白的嘛啊，就是不是很明白的，就很容易看出来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说啊，我们信神，就是神的子民啦，上帝说是啊，你信你就会做，你如果你真的信神，你就会有一个守律法的生命 OK， 因为信心会产生行为的果子，真信心了啊，假信心呢就会只是就是在头脑知识上的，但是他没有能力就是产生行为的 OK。 所以你就明白以色列人当中认识律法的人多啊，都是从小学的，比起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进来的教会啊，你说以色列人是一出生在家里就是学律法的，所以都算是专家了啊，这一种规条啊都很熟了啊，但是不是每一个懂律法的人是守律法的 OK， 或是说多数的懂律法的人是干犯律法的，所以光知道没用啊，可以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还有这种毛病的啊，因为我们国内背景的弟兄姐妹呢，就是我们有那种改革啊、文革啊、什么革我也不懂啊，总之有革命啊这种，就是我们都一直以为是思想 ，OK， 就是这种一种思想的提升、思想的改变。我们要接受思想的塑造啊，所以要听得懂啊，听得明白。你看圣经听得懂是很重要啊，因为你不会搞错了啊，你虽然听得懂，但是圣经很明确的说，如果你真的听得懂，你也是有信心的啊，就是有上帝给你做神儿女的人呢，你会把你懂的做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自然的，它两者分不开的，就信心跟行为是没有办法区分的。所以雅各就直接说，没行为就只是假信心，有信心就必定有行为，他就把它连在一起。他说你不用争辩了啊，不用在那里跟人家狡辩了，说你得救啦，你是基督徒啦，你自己看看你就知道了，你数一下你有没有行为。你可能你是说我的行为是什么啊，读经祷告啊，灵修啊，圣经说的行为呢当然有包括这一些啊，但是真正的行为是什么？是爱神爱人啊，因为这么多律法里面你做不完全部，上帝就把它全部总结起来说好了，你叫你守呢，你就老说这个没有环境啊，爱敌人哦，身边都是好人，没有敌人啊，一大堆借口。好，我给你，我把全部浓缩起来，就一条，好没？如果你真的说你要有行为，我给你，我全部做一条，你做这条就算你做了 ，OK？ 但你不做这条，你就全部犯。好啊，我们就看这条法，就这个律法是什么。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一条而已啊！你说爱人如己嘛？爱人如己也证明你爱上帝嘛？所以爱如己是一个，就是帮助你，证明爱神的，就一条而已啊！到最后，你知道吗？这不是新约的，旧约就是这样了。开始的时候，这个诫命就是这样子颁布出来的。OK， 所以换句话说，在以色列几千年下来呢，这些自称从小认识律法的守，就是有割礼的哈、守节的人啊，也算是说你们是我的子民吗？看一看你有没有守一条约，一条而已啊，一条的律法，一条的诫命。你心里爱的是什么？如果真的属神的人，为什么会不能爱神？很奇怪啊， 就是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妻子或是真的是丈夫，为什么他不会爱他的配偶？当然很多人啊，有很多目的也结婚了啊，为了身份，为了生活稳定啊，都可以啊，他们都结了啊，反正对方也不介意啊，就结了，但是是没有爱的 ，OK？ 但是真的是夫妇啊，就是因为这个爱，就是彼此相爱，但是他当然有这个很基本的东西在里面嘛，对不对？为什么不是爱？上帝说你做我的子民，我做你的神，有一个很明显的，你爱上帝，你就愿意听神的话。上帝说把你对我的爱秀啊，就是显现显明在身边的人身上啊，你不要管说这个好人坏人呢啊，配不得不配得啊，上帝都跟你说连敌人你都得做，不是叫你机械性的做，就是上帝如果感动你，连敌人你都得去爱。但没有上帝没有感动你，你也不用问那么多啦，不用说啊、哦、这个是不是敌人啊，这假冒伪善了 啊其实上帝会感动你，就算你会觉得这个人伤害过你害过你啊，或者说他敌对你，当你感动你的时候，你说我因为顺服神，我还是愿意去忍耐他，去帮助他，不是因为他配的，是因为上帝讲啊，这就是爱了。 OK， 好，说回来，上帝说我要刑罚的不是外邦人，不是那些没有律法的人，是那些有了律法口里说我们也守了律法的那些假的，就是假冒为善的犹太人。好啊，那这个形式啊，就是上帝这样子要求，这个形式是没有改变的，今天也是这样的，以后也是这样的，因为上帝没有变，这个他没有过时啊，这不是上帝的爷爷啊，就老套一点啊，就要求这种事。而现在我们的上帝啊、很年轻啊，他做法很新啊，他说啊，你们呢、啊、可以敬拜啊，可以用上网来敬拜啊，他很摩登的啊，基督徒相爱啊，就写邮件就好了啊，基督徒关心啊，就在微信上面呢放两个木屐啊，放两个两个可爱的图片啊，这就是爱心啊。没有啊，上帝没有变啊，这就是上帝一样的。我们只是现代人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但是你要记得上帝的要求还是很实际的，就是就业很实际的，这种就是没有因着时代啊而减少它的这个内涵啊。对，所以还是一样，我们要常问自己，如果我们说自己是神的教会基督徒，我们是属于这个约的人啊，亚伯拉罕的约的人，我们是否有遵守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就是上帝的律法，或者说上帝的诫命。每天生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爱神吗？还是只是到了主日的时候啊，我们才认为啊有一些的事情要是表达爱神的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我再说，就是这个刑罚啊，很奇怪啊，全地都是坏的啊，都是犯罪的人，这个亚摩利人啊，都被灭，但还后代啊还在啊，那摩亚人也还在啊，亚门人还在，非利士人还在，埃及人也还在，都应该先灭他们嘛，对吧？那什么都做错的，所以说我不管了，这些。都已经是分类了，已经是垃圾分类了，报纸废纸纸箱啊，都分好了，我不会去整理他们的，这已经是要丢的，我花时间的是我摆在架上要卖的这个产品嘛，要给人看的这个产品，我要花时间去找去看里面有没有假的嘛，那就是我们了。我们还在这个磨练的当中啊，意思说今天我也不是说啊，你 你会以后会被上帝丢掉，我不，这个不是我讲的话，也不留得我来讲啊。既然上帝既然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就好像当时上帝把我们放在以色列里面 ，OK， 那我们就应该追求，就是遵守哈、啊，追求遵守，他的约彰显他的荣耀。我们相信神的恩典，这没有错 ，OK， 但是。这样单单相信神的恩典而没有活出神的恩典，这个没有用啊。你要知道，我可以给你无数的承诺 ，OK， 你就相信我会对你好。但是你如果从来都没有经历我对你的好，你说没用啊。来到人生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还是没有经历到，这个人对你有什么好啊？但他老说了他对你有恩典，他对你有恩典，没用，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上帝他真的有恩典，愿意对我们有恩典，我们会经历的。你这个恩典不单只是生活生病啊这种看顾而已，就是他会给我们可以守律法的恩典，可以看得出，让我们自己看得出我们是属神的人。因为人家守不了，教会的人也可能也不是全部守得了啊，那你却有恩典可以，很奇妙的啊，去可以专一的爱神啊，上帝也为你开路，让你可以爱神。那如果大家都等一个最恰当的时候来爱神呢，我大概想是没有这一天了。就好像有的人说啊，我要将来。读书就是说等我考完试我就要好好读圣经上帝你先帮一下我考试连做工了就是说等我把这个项目做完我就好好灵修OK， 有了家庭等孩子长大了然后上帝我就好好来认识你中年呢就说等到这个我提早退休了我再来好好看圣经你慢慢等没有这一天的 OK 没有这一天的你能够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神的话认识神的话是因为上帝给你开路的就是恩典因为普遍的人呢他们知道需要这样做但是他们做不到的他们顶多就是 wish 就是期盼了，所以你看很多老信徒已经就在架上都快发霉了，他还没开始的他都只是一个 wish 罢了，他就常说我希望有一天，希望有一天可以把圣经看一遍，就一直说二三十年做基督徒都没有看的当然听了听很多了但是就实际上对神的话是就是一个。就是我也不会讲就是没有放在一个有兴趣的东西买一个跑步机就放在那里等到它生锈那种就是总是想明天要跑这就是许多许多以色列人的心态也是基督徒的心态 OK 好了不多说了所以上帝说我的审判会来教会结果呢他说这些人呢就是上帝要惩罚的这些假冒的人他们会怎么样他说他们会呼求奇怪前面不会的现在会了苦难来了这个家里可能有困难了开始想到祷告了以前是什么都祷告是最后的就生病就先找最好的医生困难就先找最有本事的人帮忙什么他就说好我来审判的时候他们终于说想到了呼求神说我的神啊我们认识你了他们那时候会承认了是我们不好你是公义的我们不好所以我们会遭受这些承认了 OK 但是承认完了有用吗上帝的结论是说他们是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意思说就算承认上帝还说是假的口里是认了但心里呢还 还是没有归向神，这个就是难的地方。昨天我们也其实我们在团契昨天也是讲何西亚，但已经讲到第十章了啊，他也有类似的话的，所以整本何西亚都在讲同一个信息了啊，就是这一句，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受苦之后，他们会说啊，我的神啊，是我们错了哈、啊，我们不听你的话哈、啊，我们呢、啊、自己立王啊，你看王救不了我们，那我们不对，我们不对啊。上帝说讲偏话，走开。如果你只是读新约啊，或者说你光去教会，你不读圣经啊，你光听这些福音派牧师就这样天天讲一些小故事给你听啊。讲一些生活见证给你听啊，没有教你好好去读神的话，去被圣灵光照，你大致会觉得很奇怪，这好像不是一般的理解。一般的理解呢，就是只要我们祷告，只要我们跟神求，我们就一定会得到赦免，是吧？问题是你要不要这样做。通常你听到的是这个信息，就天上好像是一个大水缸那样嘛，只要你愿意去开那个水龙头，就有很多水会流出来的，懂没？这就是你愿不愿意去做，愿意就一定有。看到了吗？愿意也不会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业多数的先知书都可以丢掉了，都是不重要的。因为到结尾呢，只要以色列人一到圣殿去，只要一献上他的羊他的牛，什么事都没有了，还需要责备吗？还需要管教啊？不用啊，主权在人的身上啊，又不在神的身上。上帝只是一口大水缸，他没有反应的，只要你来开它，就有水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当然我们从旧约的很多历史里面呢、啊，特别是以色列人的这个结局啊，犹大人的结局，我们在新约的人不能够忽视这种就是状态啊，就是说不要认为以色列人迷信耶路撒冷这个城，迷信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那个圣殿那个墙啊觉得很好笑。我们都是这样的，今天多少人的自信就是建立在他是教会的会友，他是有那个名字写在那个名单上面，多少人的确信就是建立在他曾经有过什么决志祷告，或是有一些少少的圣经知识，或是曾经有人公开的承认你是基督徒。哎，有人在祷告里面可能呢、或者说欢迎啊，我欢迎某某弟兄啊，牧师叫我弟兄，叫我是基督徒啦，对不对啊？你就高兴半天了。可能牧师谁都叫弟兄啊，你认为他有这个权利嘛？好像讲不小心把你称了弟兄，你就上了天了。多少人都有这种迷信呢、啊，对不对？迷信啊，我是牧师的儿子啦，迷信啊，我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迷信啊，我们的教会有谁谁谁啊是我的导师啊，或者说我是。如果你信这些，你认为这些是你掌握的，你还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吗？对吧？他们就相信那道墙，墙内叫做神的家，所以他们只要一想办法能够冲进那个墙的里面，他们就永远平安。为什么？因为上帝不可能不看顾自己的范围的嘛，自己的物质自己的家，所以他们虽然是罪人他也没关系，只要什么对呀，你只要是这个女王王宫里面的老鼠啊，你都平安，因为他是王宫嘛。啊，你说不重要，我是蟑螂也可以，只要我只要在这个王宫的范围里面，我就不会有灾难了。哎，你说女王养的不是老鼠啊，她养的是人嘛，她的孩子，她的孙啊，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只要是女王啊，这房间啊，我是女王房间的一只跳蚤，啊，我的 永远就可以像你王一样活到99岁，也不懂，还没这么老啊。你觉得好笑嘛，对不对？我们怎么有人这样？等我问回大家了，为什么你信这些东西？你认为可以吗？最可笑的一个就是有许多的人，基督徒啊，所谓啊 ，OK， 你劝他来教会，你劝他读经祷告，你劝他要渴慕天国，要常常认罪啊，他不在乎的 ，OK， 连你慢慢沟通，你发现哦，原来他有一个法宝啊，就是他不从那里学来的啊，就是他可能听说了一样东西，他接受了哈，就是呢，他认为人呢，只要能够做那种祷告啊，就是跟神求救命的祷告，连人就会上天堂。意思说，他们认为只要我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啊，只要我遇到人生最危险的那一刻啊，我跟上帝求赦免 ，OK， 啊，跟上帝说啊，上帝啊。你是神啊，我是人，我认错了啊，我一切的罪啊，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不过我就是一切的罪了啊。总之，牧师说啊，人人都有罪嘛啊，我就说我一切的罪啊，隐而未现的罪啊，都求你赦免啊，好了，干净了，就像冲马桶就什么都冲掉了，是吗？你认为吗？以色列人做这个事啊 ，OK。灾难来了，他们跟上帝说，冲马桶啊，上帝，总之你不要看了啊，啊，都是脏东西啊，你就按那个钮好了啊，全部洗掉啊，啊，我也不想讲里面有什么，好了，上帝说没有，没水，冲不了，为什么？没有恩典，收回了。你能够祷告，是因为你有信心，信心不是你的，你不掌握的。Okay， 我们可以被上帝就是这伟大的啊，这个救赎基督的宝血啊，会临到我们，这些一切圣经说的好处会临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一两个技巧，祷告啊，奉献啊，不是，是因为天上有一个好意叫做上帝的恩典，他要给你，所以他要给你呢，他就给你信心，信心就成为一只手，把这个好处接下来。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有的人上帝给他们曾经有好像有信心，啊，以色列人这样啊，信到一半，连信心没有了。OK， 所以他们有信心出埃及，没有信心进迦南的，所以就死在旷野了嘛，对不对？哎，你说这个信心没用啊，就是然后电池只能用一半的，你说这没用，你要有信心出埃及，你也得要有信心进迦南了，不然有点不是不出来更好了。有很多的情况是这样，没有真的信心，只有短暂的现象而已。但是很可惜的，当人一直在这种情况啊，就是在挣扎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哦，或许哦，可能我就是那些出埃及不进迦南的人，我不可以这样子，我要跟神求啊！我发现我信心好像越来越不像了，没兴趣祷告，也没兴趣啊，神的事情，总是想到自己的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了啊，忧忧愁愁啊，其实忧愁根本也没用，什么都管不了啊。其实人很可爱啊，其实每个人我给你一张纸，你写一下过去的40年、30年。有什么事情因为你的操心或是你的介入它改变的，你写一下，可能有啦，就是一些很什么什么把花园弄一下，可能这个你也管不了，因为那个野草不听你的话，那你捡了它上来啊，那花也不听你的话，你叫它生它就不生了，对啊，再大一点，你说啊，孩子，我想问大家做父母的，大家都那么起劲啊，你告诉我孩子什么时候听你的话，有听，我说的是听啊，真的听啊， OK， 除非呢他的本性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试过有一样他根本恨恶的东西、啊、因为你他成为特别喜欢的，有吗？我还想认识这个小孩。通常都是我们说你好好读书，因为将来呢你可以过得好啊，你可以打游戏啊，你可以啊，你其实是符合他的本性，去叫他做你要做的事而已嘛。啊，你们试过有什么是他完全拒绝的，他恨恶的东西，就因为爸爸讲好了，完全变过来，因为你的口才特好。当然有这样的可能，是因为你的生命影响了他了啊，那你让他看见哦，这个。但如果你只是说啊 ，OK， 穷紧张啊，就这样，你告诉过我，什么都做不到的，每次都是不了了之的，你知道吗？这就是问题了 ，OK。那我讲那么多呢，其实我是在告诉大家了，就是说，我们真的不能够迷信，或者是如果我们看一些人很好笑啊，迷信一些无谓的事情，但它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好像很有信心的东西。其实我们依靠的也是那些很无谓的东西，没有应许的，上帝没有应许过这些事情嘛，好吧？所以当以色列人以为啊，敌人来了，我们可以跟神求啊，上帝就像以前这样啊，把敌人赶走啊，来救我们啊，因为我们叫以色列嘛，我们身上有割礼嘛啊，我们的这记号我们是咬不烂的，是上帝说走走走，我就是把你带走的，不是救你的啊，我把他们把这个敌人拿了送来，就是要把你们赶出去的。没有恩典悔改啊，帮我们如果常常觉得忧愁啊，信心不足，我们就是时候在就知道说你的电池battery low 了，就要跟上帝说，给我经历你的爱。你那一刻你就应该跟神求，你把信心坚固起来啊，因为你已经处在一个。很忧愁嘛，所以就表示你很低了啊，就是你很不能再信神爱你了，或者说你已经很怀疑上帝有没有对你有仁慈啊有怜悯，那时你就要抓紧机会了，你不要再相信说最后一刻我还可以拿出来用，用不上了，那个信心不能够让你承受上帝的救赎，好不好？好了，不多说了啊，总之还是在讲恩典啊，这重要是神的主权，但是这个恩典呢，人不是完全好像忽视跟被动的，这个恩典很难去形容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它一方面强调了它是白白的恩典，但同时呢圣经也同时强调了这个恩典呢是有这个记号的 OK，它白白的，但是还有一个记号，它的记号呢是人的一个行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掌握得了啊，但是最少这两点你要注意了，这就是我们进天国的一个绝对的关键了啊，你要得永生吗？这个恩典是神那一边要给你的，但同时这里呢你在生活上有一个记号的，有一个我们说一个转变了，跟之前没恩典的时候有区别的那种记号啊。以前我去过海关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国，我去加拿大啊去读书，就一些同学啦，我哥哥的同学啊，就会跟我说哦，你出，我记得那是很久了，九一年的时候啊，那是根本就对西方是就是西方世界完全无知啊，不知道怎么样啊，所以可能就跟我说，哎，你过海关啦、啊，你排队的时候啊，你要怎么样，海关问你的时候，你要怎么讲，你要预备什么纸，要预备什么，全部，他们都会教我一套啊，因为他很怕。我讲错话啊，可能忘了带什么证件啊，连被他 卡在那里啊，不能进这个，不能进这个温哥华，进不去，进不去我就不能去念书了，就可能又被就是被赶回来啊，就叫你坐下一趟飞机给我回去啊，这样，然后跟你讲啊，就给你讲很多这些小道消息啊，啊，人家怎么问怎么答，有的问题你要装傻听不懂这样，啊，我都很认真啊，啊，我都记下来。啊，那些纸啊，我还记得我那天真的糊涂，就是有一张一封信啊，是学校的 ，OK， 他说什么？总之那封信很简单，才三四行字，但是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接受你啊，到我们的学校来读第一个学期，就这样子吧，一句话。当我看那封信，我很高兴了，我说啊，我被接受了，我跟我爸妈讲说，啊，可以去读书了 ，OK， 你那封信我就放在一边了，因为我觉得他接受了。我在机场的时候，那些人跟我说，你们带这封信？我说没有带，我看了，他是说收我。他说你没有带，你们带怎么能够进去？他当时嘛，我爸就马上从飞机场开车回去，但我没有回去，因为我要上飞机。他马上开回去去拿，又赶回来。他感谢神啊，他赶回来的时候我还没进去，所以那时我在那个。要入关前面我等了，后来我爸就冲过来就把那封信塞给我的时候，我就进去了，因为刚好可能就要 boarding 了，要上去了。啊，其实他要回去拿，很多人劝他说啊，牧师啊，不要去啦，不要回去啦，啊，用 DHL 送啊，啊，送到什么什么。但我爸还是很细心嘛，他知道，哎，到时DHL 送啊，把孩子送回来就进不去了啊，那谁知道 DHL 送到哪里去，所以他那时可能还有一点时间啊，那机场离我们家可能45分钟一小时吧，然后就赶回去了。 anyway 你知道他很重要嘛，啊，所以人会跟你讲一些东西你就，啊，死都要记得要拿，我想我们大家都可能有这种经历过，但不一定是进海关啊，可能别的事，对不对？好，我先跟你说，进天堂，进天国，你不要大摇大摆，大摇大摆走，因为圣经说，不是我跟你说，因为我也没进去过嘛。圣经说，上帝要我们有信心，他要我们证明信心的果子，这是圣经说的。你不信我，你就来参加营会啊。是一月份，我们就是讲天国。你去读那些经文，他从来没说，我们都是大摇大摆坐电梯啊，按一个 VIP 钮，我们直接升到天上去，没有的。耶稣说：“来，全部来，你们都说是基督徒是吗？你们说主啊主啊是吗？来来来，说哦，耶稣啊，我是40年的信徒，我爷爷就是传道人啊。你耶稣说我都知道，不要讲。”证据呢？啊，白白恩典啊，没有证据你讲的嘛，不可以有行为啊，人要靠信心，信心的证据呢？啊，我就是信啊，凭我口说就是信啊，嘿嘿，你要知道主啊主啊的人，耶稣说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你知道吗？你到那时背什么主导文啊，使徒信经啊，那是伊斯兰教啊，你进不去的。如果你看这个叫重要啊，如果你觉得天国是神话故事啊，就随便了啊，地上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啊，来不来聚会啊，其实随便了啊，得空就来吧啊啊，读不读圣经啊，无聊的时候就读一下圣经嘛，睡不了就读，你肯定睡得了，好吗？如果你真的认真相信天国在，你知道圣经是有讲的。那个审判，耶稣问左边羔羊，后边这个是山羊啊，有没有果子？他问你，你为我做了什么？你这一生呢？你说我为孩子，我为家庭，我不是要你讲这个，你为我的荣耀，你做过什么？这就是你进天国信心的记号。很多人不想这个事情的，当然我们教会已经重复讲啊，我讲都讲了十几年了，没有十几年了，可能十年了啊。OK， 像活泉的人应该是 是小道消息最多，开玩笑。但我是说，一般教会是不说这个了啊，就因为觉得这是个人自己灵受，也就不讲。但其实多数人是不在意的，需要一直不断的提醒，直到我看见你在里面，我才停的。当然，你在里面，我也在里面了啊。就是我是盼望我们这里每一个听得懂的人，那一天都进入天国。好吗？啊，因为我啰嗦哈啊，也没关系啊。来，我们今天只讲一节就好，那这节特长啊，我也不知道讲不讲得完。第四节啊，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领袖首领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啊。嗯，他前面说他们就是。怎么讲，就是虚假吧啊，口说啊知道错了知道错，上帝说走开走开啊，背逆我的人走开啊，我们没有背逆你啊。好了，先知说来一条一条跟你算 OK， 所以上帝说你们不信，你们违背，就凭两个罪状啊就把你告了，就告死你了，就是你脱不了身了。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背叛大卫，自立一个新的君王，什么？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们产生一个新的信仰。哎呀，上帝，这种都是小事嘛，对不对？家里啊，墙纸换了啊，就从花的换成是纯颜色的，就这样而已嘛，房子还在啊。没有变啊，我们觉得这种叫小事哦。换一个王，背叛到，哎，我们还是选自己人做嘛，没关系嘛。你看我们选的王哦，就跟那犹大王是差一个字啊，那叫罗伯安，我们这个叫耶罗伯安啊，很像嘛，不是同人也是表哥嘛，对不对？你知道人很坏的嘛，就是我们。犯的罪我们是把它缩小到好像芝麻绿豆，连当上帝追究的时候我们让上帝觉得很羞耻，说那么小的事你都介意啊，你还是一个伟大的神吗？这样，如果你告诉我你没有这种想法，我就问回你了，为什么你可以那么放心做这些事，你可以那么放心想这些东西，你一定是把它缩得很小很小，甚至你决定了在神面前你要告诉上帝说你不应该介意这些事的，因为你很大方。上帝先说他们一个，你们放弃了大卫，他们有100个理由可以跟神说为什么他们要放弃大卫。OK， 第二，上帝说你们自己盖圣殿、搞献祭，他们也有100个理由，因为他们觉得很合理，他们这样做，好吗？啊，但是这两个其实是不是他们唯一做的，是关键的。因为只要这两个事情他们否认了，其实已经就足够让他们被赶出去了。 OK， 好了，原因啊可能讲不完了，不过最少我想大家应该理解这个重要性啊，不是上帝特别挑剔啊，他的墙纸是不给人碰的。哎呦，不知道，我不小心我把他的椅子搬了一下，哇，他气得半死，不是他有洁癖啊什么的。以色列人之所以可以做以色列人，他们叫做神的子民，以色列叫做神的儿子，这个名字是很好的啊。神的儿子不是因为他生出来就是这样的，他们是人来的，他们不能做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这个名不是他自取的，是神给他取的啊。是因为他们的国度建基在一个条件上，就是基督，就是神的爱子基督成为了他们，就是以色列的一个根基，就是上帝不会无端端去选上一个人呢，说哎，你做我儿子。我们人可以啊，我们如果没有后代，我们去街上看看看啊，看到一个流浪的小孩，我们收他，反正人跟人我们同种的嘛，对不对？但是穷一点，但是你就把它栽培起来就好了嘛。上帝是神啊，就是好像我们不可能 就是如果想找孩子，我们不会去那些宠物店里面找的嘛，那个是宠物，那是猫，那是狗，那不是同类的。你可以宠物嘛，但是它不是你的继承人，所以我们比猫狗还低啊。如果上帝是超越一切的，他不可能指着一个跟他不同类的说这些活物叫做我的儿子，除非这些活物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啊，连在他的爱子的里面，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资格用这个名字神的儿子。因为上帝在永恒里头他只有一个儿子而已，就是圣子啊，就是三位一体啊。啊，你们以后再讲这个神学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不过如果你知道的啊，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中只有一个父，只有一个子，只有一个灵啊。当然灵是他们两者的灵啊，所以严格来说呢是父跟子， OK， 灵是父跟子共有的灵。好了，哪里跑来我们这些人物啊？你说啊、哦，基督徒啊，上帝啊，我叫摩西啊，我姓陈。他说不认的，我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你能够说你是以色列，或是今天我们叫自己的教会，不是这样生出来就是的啊。我们是因为进到了一个位格里面，就是我们以耶稣就是神的爱子联合了，我们才可能得到这个身份的。啊，这个教义在旧约里头就有了，就是上帝给以色列设立这个记号啊，就是他们有君王、有祭司、有先知，这是其他国度没有的。但是这个三个不是一个工作来的啊，上帝给他们开了三个，我们叫做公务员啊。啊，公家都要养的啦，啊，这个祭司啊就抽税啊，啊，君王大家供钱，啊，这个先知啊大家养他给他吃啊，不养就乌鸦也可以养啊，因为乌鸦也会拿肉给以利亚吃啊，不是一个公务员的身份啊，这三个职份都在预表一个位格，就是基督，基督是这个国度的王，基督是这个国度的中保。祭司代父者哈，基督也是这个国度认识上帝的启示，就是上帝是不可知的嘛。那基督让我他的这个子民是透过他知道上帝，所以这三个职分在旧约其实是很明显啊，你不可能说只有新约才有啊。他之所以被设立在当中，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整个，我们打引号说就是命运啊，他们整个幸福的将来啊，他们的保障，就是因为有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是预表上帝的中保给我们啊，就是基督。好了，如果今天我不要大卫了，你推翻了谁啊？你推翻了君王，是吧？我自己。立圣殿，我推翻了祭司，我们反对先知，我们推翻了基督作为我们的教导者，其实全都没有了。所以他不是换墙纸，你知道吗？虽然人家觉得这三个可有可无啊，哎，我们也可以，只要这叫公家的这种公务员嘛，我们换一个呗。反正这个政府总统都是每几年选一个嘛，别人可以做，不是的，他这个不是一般的国家，这个国叫以色列国，这个土地叫做应许之地，所以这个土地的那个君王啊，不可以是人选的。如果是人选的，就是说啊，民主第一啊，我们投票选，这个土地就是属人的，也是民选的。这个土地的君王一定要是上帝指派的，因为他是预表基督的。所以他跟世俗国家不同的，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这个问题啊，他们看别人， 巴比伦啊，兴起败坏，兴起败坏，啊，换了一个伟大聪明一点的君王啊，就把敌人打败。哦，这个他们都这样认识的吧？啊，他们不知道以色列国就不是这个游戏的，他完全没有所谓民主或什么君主立宪，根本用不上这些名的。OK， 因为这个国叫以色列嘛，它不是中国。他不是美国，他不是法国，他不是瑞士，他不是那个一个世俗的人民组成的，所以上帝允许全世界的国家，不信的国家啊，中国、美国什么国都好了啊，你们按着神给的道德，你们用专制也好啊，或是民选也好，总之随便的，上帝也没有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啊，你们就自己就是用政，就是组织政府。让政府来管理你们 ，OK， 所以我们不会说啊这个不好，因为它不是合乎圣经的，圣经的这个标准啊，上帝让大卫做王，没有表示美国要有王，没有表示法国要有王，没有的 ，OK， 你要王你就王，你不王你就不王啊，伊丽莎白不是上帝选来预表基督的，很抱歉，虽然她叫女王啊。OK， 他也是忍耐的，就是他的爷爷可能比较早一点，不是爷爷的，他的真正祖父可能啊，比较早一点抢了那块地啊，就做了王了。他是忍耐的 ，OK， 他不是神圣的，虽然他被立在那里是神的旨意让他来管理，但是他本身不是神圣的，他不能够等同于大卫啊，大卫是不一样的，不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出身怎么样高贵啊？是因为他预表基督，因为他管的国不叫英国，他管的国叫神的国，这就是特点。你们明白我意思吗？那所以很多传道人讲这些道理啊，就有时就混啊。就会把以色列就讲的是啊，我们现在国家的榜样啊，我们要学他们，你看他们神祝福嘛，啊，我们也要神祝福，我们也要这样子做。弟兄啊，不是啊，这个你讲的是地上国家，地上国家，圣经没有 comment 的，你知道吗？圣经从来不会为这巴比伦换朝代记载一行都没有，除非跟以色列有关系，就记载了，巴比伦没落，波斯兴起，也没说好坏的，说波斯比较好，没说的，无关的，这叫世俗。好了，所以说回来，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大罪啊？就是当以色列人说，我不要大卫，我不要这个所罗门的子孙。他能够做的我们也可以做，我们在我们兄弟之间再选一个，可以让他来管我们，按我们喜欢的方式来管我们。 OK， 我们不要去耶路撒冷，太麻烦了，要爬山，又那么窄，那每次上去啊，我们在讲就是那些羊啊羔羊都会死掉啊，如果太小啊，你这样跟他带走那么长的路，根本不用献祭啊，路上就可以烧烤了，那不会活到那么久的，是吧？连上面又缺水啊，当然没有缺啦，只是他们抱怨是因为那个他是在山嘛，就是他是用一个活泉啊，就是有一个很小的溪，但一直都供应他们水，但是不是那种大量的水，就这样。OK，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bad choice 啊，就是大卫很不懂地理啊，挑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地方。唯一就是比较敌人比较难来打，因为他在山区，没什么。他们认为我们可以再建一个殿，比耶路撒冷的更大。耶路撒冷不能扩建了，因为它的范围就在那里啊，那个是在山嘛啊。我们在平原建，我们也选一个有好背景的地方，是吧？基甲，基甲是我们列祖进迦南地的地方，第一个地方。立石头的地方，我们选伯特利，是雅各梦见天梯的地方，有输给你耶路撒冷吗？ 耶路撒冷本来是一个世俗城来的，在大卫还没有把它抢下来之前呢，耶路撒冷不是神盖的啊，是人盖的，一个就是在交通枢纽的一个，就好像现在的一些城市啊，好像你说瑞士的 Bern 啊，你们的首都啊，我不知道你们历史应该比我强，但是它可能就是古代就交通的枢纽啊，就是一个很集中的地方，因为东边到西边经过它，南边到北边经过它，就形成了一个比较集中的，最后就被看上了啊，就立为做代表这样。耶路撒冷就是人家贸易做生意的人啊要走过的地方，有什么就说神圣呢？我们可能不觉得他什么的。好了，来了。你知道人有很多理由，上帝说我不管这些事啊，因为这个地叫以色列，这个地叫迦南地，这地叫应许之地，你不能动这些规矩，因为它是预表，它是你的信心的预表。OK， 它预表神，你接受这些规矩也是表示了你对上帝有信心啊，这个意思啊。所以当他们拒绝了这两件，就是拒绝王，也拒绝就是上帝的祭司啊，就是圣殿，他们其实就把基督推翻了，他们就败坏了这个旨意。所以你说神把他们赶出去当然是有理由，因为他们已经跟这件事无关了，他们把自己看为只是地上的一个民族而已，本来提到天上啊，现在又掉下来了，因为他们选择要做平常的人嘛，啊，用民选，用人的心意啊，来治理自己，来建造他们的国家，来达到他们的天国，他们的幸福，可以吗？啊，所以这就是他们，上帝说，你们如果说你们虔诚，啊，你们呢悔改。上帝就说这两件事怎么办，你都拒绝了吗？你还能够留在天国吗？那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你说你是基督徒，大家刚才前面说上帝会问你啊，你做了什么，就好像这样啊，上帝问你说，哎，你爱耶稣吗？那就是耶稣是你的王吗？耶稣是你的祭司吗？你可能答不出来，你说不好意思啦，耶稣是男的，我是女的啊，啊，不好意思啦，耶稣男的，我也是男的啊，可能各种情况你都可以说，我很难说爱耶稣，我是尊重他而已。如果你跟基督没有一个爱的关系，你怎么能够留在应许之地呢？因为这个地不是瑞士，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般的事，它叫天国啊。你没有护照怎么进来？就是没有爱主，你怎么跟这个应许啊，能够连上呢？好吗 ？OK， 我过钟了，我看一下啊，不行了，这个应该讲不完啊。好，对不起啊，我今天前面啰嗦多了，不过有感而发讲一大堆啊，不过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了啊。这个话题还是蛮长的，我给你们笔记，你们在网上可以自己看一些呢。就第四节，它是其中一节算是关键经文了。它是因为一直都在骂以色列，他们前面说他们是犯淫乱啊，其实就是这个事情。OK， 不是他们真的是到处有这种不正当行为，不是，就是这样立自己的王。废除上帝的殿，在神眼中就好像一个淫妇丢弃了爱她的丈夫一样，那样的卑贱啊！所以这经文需要讲比较多啊，因为它是其中一节啊，比较关键的啊。好了，我今天就不匆忙讲了，我就停在这里啊。下星期我们有机会我们再从这个第四节啊的下半部开始。好吗？好，我听下来啊，我们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从第八章开始来思考你对以色列的一个责备跟警戒啊，当然也是因为你仍然是有恩典的主啊，你仍然还透过先知来提醒他们 来用你的光来光照他们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就是可以逃脱当时以色列人的败坏我们也是自称为教会自称为基督徒但上帝你要用同样的方式来问我们我们是否跟你的约有份我们是否守了你的诫命我们是否爱慕遵照你的心意去寻求你为我们设立的中保主耶稣基督主要你就再次的提醒我们许多许多的苦难困难临到我们身上其实都在上帝你的手中是因为你仍然要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你就透过这些事情来唤醒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那里能够寻找最大的安慰也以你做我们最大的依靠同时我们也把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困难这些在神的旨意掌控之下的这些的难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上帝你按着你的怜悯恩惠来对待我们让我们经过考验之后经过管教之后我们都能够醒悟过来同时也能够重新的去爱慕你去寻求你以致我们的生命结出我们信心的一个果子来这些果子就印证了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让我们带着一个爱主的心一个愿意感恩荣耀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嗯、好
阿门
好了好了谢谢我们下午见OK 拜拜
拜拜